俄陀涅、底波拉、巴拉、吉殿、陀拉、耶夫他。
进入士师记，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，明白神的作为，学习顺服神的心意。士师记研读。
今天呢，文慧要和您一起来看士师记的第八个士师耶弗他。那么有关耶弗他的经文记载呢，是在士师记的11章1到12章7节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好好的读这一段经文呢。那么耶弗他呢，在士师当中呢，是一个颇富传奇性的人物。接下来我们就仔细的来看耶弗他的生平吧。那么士师记11章1节经文说，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是妓女的儿子，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。那耶弗他呢，一出场圣经就介绍他是大能的勇士。大能的勇士呢，可能是指他大有能力，非常勇敢善战，但是也有可能是指他呢受过特别训练，是一个专业的战士。那么耶弗他是基列人，以色列12个支派之一的马拿西呢，这个族的族长呢，其中有个孙儿叫基列，后来成了大族。那么在士师记的时候呢，那些在约旦河东面住的以色列呢，广泛呢都被称为基列人。耶弗他是妓女的儿子，所以呢在家庭里呢，这个身份是很低下的，而且呢受歧视。那他的父亲呢是基列，解经家呢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。一呢，就认为这个像字面所说的耶弗他的父亲呢名字就叫做基列，但是另外一种看法呢，是认为这是拟人化的说法，因为耶弗他是基列人，所以呢就说他是基列生的。换言之呢，这个耶弗他的父亲不一定是叫基列的，只不过是基列当地的人而已。那么经文的第2、第3节说，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，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，就赶逐耶弗他说，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，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。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，去住在陀伯地，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，与他一同出入。那耶弗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啊，指他是妓女所生的，所以不准承受产业。那看来呢，他们是循法律诉讼程序来赶逐耶弗他，结果呢得着胜诉，使耶弗他呢要远走他乡。而基列的长老们呢，应该是这一次诉讼的裁决者，因为后面的经文说啊，耶弗他指着那些长老们呢是赶逐他的人。事实上呢，长老们这样做呢是不大符合摩西律法的，因为古时候的以色列社会呢，承受这个产业权呢，主要是以父亲那方面来看，不是看母亲的出身。例如呢，《生命记》21章15到17节说，人如果有两个妻子，两个妻子都为丈夫生了儿子，丈夫不能偏心自己所爱的妻子所生的儿子，把继承权交给他，一定要依长幼的次序来分产业。那基于这些记载，所以呢，有学者就认为啊，耶弗他虽然是妓女生的，但如果经过收养的法律程序，他也可以名正言顺成为基列的儿子。可能基列的原配呢没有儿子，但是当他跟妓女生了耶弗他之后呢，基列的妻子才生下儿女。所以呢，他们成长之后呢，基列妻子所生的儿子呢就要赶走耶弗他。不过这也不容易，可能是要经过一些法律诉讼的程序才行。无论怎样呢，耶弗他最终呢都被看为不合法的儿子，没有产业继承权。那么我们在研究前两章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曾经提到亚比米勒，他同样是被父亲的家族歧视，但是呢他在母亲的家中被接纳，可以依附在母亲家族的印下。可是耶弗他不同啊，他被父家赶走，也没有母亲的家族可以依靠，最后呢只有跑到一个叫陀伯的地方居住。那陀伯呢是叙利亚边界的一个城市， 大约是在基列地东北偏东的地方。圣经说啊，有些匪徒到他那儿聚集，与他一同出入。这里所说的匪徒呢，不一定是指那些犯法作恶的人，而是指一些呢一无所有的人。而耶弗他呢，本身也是一个被剥夺继承权、出身低微、一无所有的人。那么自然呢，他们会志同道合的走在一块了。那么四到十一节呢，经文说啊，过了些日子，亚门人攻打以色列。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，要叫耶弗他回来，对耶弗他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，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。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，从前你们不是恨我，赶逐我出离父家吗？现在你们遭遇急难，为何到我这里来呢？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，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，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，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，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，耶和华把他交给我，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？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，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，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。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，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、做元帅。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那十一章四节说啊，亚门人攻打以色列，这是承接第十章十七、十八节事情的发展。在士师记十章十七、十八节呢，就提到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，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，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，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那么这个基列人呢，左思右想，除了耶弗他，没有人能够当此重任。耶弗他是大能勇士，也唯有他可以带领呢这个人民去征战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耶弗他已经被这个长老们赶走了。那么为了地区民族的安危，这基列人不得已去找耶弗他，求他回来当元帅。那么耶弗他呢，因为受过长老们的歧视欺负，当然不会那么容易商量啦。他回应说，从前你们不是恨我，要赶逐我吗？现在为什么要来求我回去呢？长老们为了要耶弗他回去领兵打仗啊，就立刻表示为过去那件事懊悔，并且答应耶弗他给他领袖的职位。那领袖跟元帅是不同的，元帅呢是军队的统领，是暂时的，不是长期的领导。而领袖呢是长期的，包括打仗的时候和太平的时候都可以做领导。那么基列地的长老们答应给耶弗他做领袖，条件就是要耶弗他统领以色列民跟亚门人征战。而耶弗他也开出了他的条件啊，他说呢，要知道神让他胜利，他才接纳做基列的领袖。那么长老们就立刻做出保证，于是呢，耶弗他就跟长老们回去了，百姓也马上立耶弗他做领袖元帅。可见当时百姓实在是极其需要领袖。这时候耶弗他呢，身兼领袖还有元帅的位分，他的统治比其他的士师更加的坚固稳定了。士师记十一章十二到二十八节呢，是耶弗他跟亚门王的边界谈判。那请弟兄姊妹翻开这一段经文啊，留意里面的记载。那引起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争执的地界呢，就位在基列地的附近，南面呢以亚嫩河为界，北面呢以亚伯河为界，西面呢就延伸至约旦河。那么当以色列人入主迦南的时候呢， 这个地域呢是属于亚摩利王西宏的，而西宏呢是从摩押手中呢把这个地夺来的。我们可以参考呢民数记21:26。在耶夫他做士师的时候，摩押已经衰败下来了，后来呢更隶属于亚门。那么亚门呢就认为，既然呢摩押是属于我们的，那么摩押的地呢也是属于我们，所以就认为自己有权呢要得回这片摩押失去的土地。耶夫他反对这个说法，他指出呢以前以色列在经过这个地的时候，曾经小心翼翼地请求以东还有摩押王的允许让他们过去，但不获批准，以色列人呢就要避免踏入以东和摩押的边界。而当亚摩利王西宏在西实本又不准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境界时，就引发了战争。以色列人的神帮助他的百姓，以色列人就胜了西宏王，于是呢以色列人得了亚摩利人的权地。耶弗他更指出啊，百姓是有权从他们的神那里得着土地的。那么神其中一种分配土地给他百姓的方法，就是借着在战争当中的胜利。譬如说基摩的神让基摩人作战取得胜利之后，当然也会让他们占领所获得的土地。那这个基摩呢是摩押人的神，摩押跟亚门的祖先呢同是罗德的后代，因此呢这两族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，所以耶弗他呢就把摩押还有亚门呢看为同一个民族。那耶弗他呢就请亚门王效法巴勒。那如果我们要知道巴勒的事呢，我们可以看看民数记22:24，尊重个人自古以来的领土，不要再跟以色列人征战了。而且耶弗他还说啊，以色列人住在西实本亚罗尔，这个亚罗尔呢是以色列最南部的城市，在约旦河东，位于亚嫩河边。那耶弗他呢这句话就是暗示啊，当以色列人占据西宏王的国土时，摩押人并没有提出异议啊，那就等于呢默许那片土地不是摩押人的了。最后呢耶弗他总结他的抗议，他说啊，以色列并没有做错，三个世纪以来以色列在外约旦河的城市权已被公认，假若亚门人现在发动战争，结果也是会败于以色列神的手中的。耶弗他所说的这一番话，亚门人的王当然是听不进去了。那战争看来是无可避免的了，事情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呢？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儿，请弟兄姊妹先读士师记11:28-40，我们下一次会继续探讨耶弗他的事迹。